钱度告别了曹宝和赛金莲，第二天便乘船北上。当江南还是山温水暖、万顷碧波的时候，塞北已经是秋风瑟瑟、寒气逼人的深秋季节了。乾隆过了六月十九观音诞辰，便排开全副鲁布仪仗，发大驾临幸奉天。赶到承德的时候，已经是金秋八月了。钱度一路不敢怠慢，赶回京城。因为傅恒随驾去了奉天，他只见到了张廷玉。到户部向史一直汇报了同正司李正的情形，其他的人一概不见，就在北京停了三天。第四天便带上随从赶往承德避暑山庄。按照清朝的祖制，皇帝出行分为大驾、法驾、銮驾和旗驾四种。尊天敬祖用大驾，朝会用法驾，一般的节日出入用銮驾，旗驾只是平常出入用。这次去奉天，那是去祭祖的，自然要用最为隆重的大驾了。到承德会蒙古诸王，算是朝会，所以用的是法驾。正好钱度到承德的这一天呢，皇上的法驾也到了，他就要见到皇上了。也不知为什么，钱度的心多少有点慌乱。要说呢，这又不是第一次见驾，而且这一次见皇上述职，那是要升他的官儿。究竟是兴奋还是紧张，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。钱度早就听说过皇帝大驾法驾出行，那是规模宏大，热闹非凡呢。可遗憾的是，今天他晚到了一步，皇上的大驾已经到了，而且已经驻跸承德避暑山庄的行宫了，晚来一步没看见热闹。但是他也不敢怠慢呢，急急忙忙先去见纪云。来到临时的军机处，正巧纪云要出门，一看钱度来了，纪云多少有点吃惊。哎呦，这不是钱度吗？怎么这么快就赶到了？哎呦，我想着你怎么也得再停两三天才能到呢，这一路上辛苦了。嗨，哪里哪里，我这不是急着见皇上吗？再说了，皇上召见我哪敢怠慢呢，在京城只停了四天，这不马不停蹄就赶到这儿了。哦，那哎，这么着吧，还没住下呢是不是，你呀先到驿馆歇着，皇上召我进宫呢，我这就得进去，什么时候皇上让你递牌子，有人会通知你的啊，那我就失陪了。纪云告别了钱度，不敢怠慢，立马到行宫去见乾隆。纪云也还是第一次进这座横亘百里的大行宫呢，他一边跟着太监往里走，一边左顾右盼，绕过仪门，但见满院子都是碧绿的松树，高可参天，粗可环抱，绿荫杂地。甬道的正中有一座三楹正殿，正门上悬着一块硕大的泥金黑匾，上书四个颜体大字，万壑松风。一看就知道这是圣祖康熙的手迹，两边的楹帘都空着呢。这纪云可是个有心人，这就动了心思了，一路走一路看，果然园子里所有的旧帘都已经换掉了。海子旁边有一座八角亭，亭栏边可以垂钓，往东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，曲径通幽，往西是几排瓦舍，并不十分高大。问带路的太监才知道，这是为皇子们修的书房， 前面呢是一片开阔地，有四五十亩地大小的一片海子，旁边另竖了一座坊门，是用一整块青石镂刻而成，也是新造的。门前站着十几个小侍卫，纪云便知道已经到了驻跸之地。正门倒煞前放着一张玉榻，一看就知道这是乾隆接见臣子的地方，因为地面宣敞开阔，坐在玉榻上近可观湖光山色，远则览千岩万壑。夏天坐在这儿啊，无论是见人还是办事儿，微风穿堂而过，一定会凉爽宜人的。纪云不由心中暗想，哎呦，这主可真会选地方啊，真会享福。进门往西走就是延勋山馆，纪云张着嘴晃着脑袋往前走，就像土豹子进城似的四处张望，正看得入神呢，突然听见乾隆在殿里说，纪云，你这狗才傻乎乎的东张西望，这像个大臣的样子吗？纪云急忙一溜小跑进了正殿，到东暖阁窗下见傅恒也站在一边，急忙向乾隆请安，皇上，这里真是秀色动人呐，奴才都看花了眼了，进院不奉旨意那是不能进了参观的，如今不趁主子召见好好看看，那平常哪有机会呀？起身又向傅恒作了一揖。乾隆面前的案子上摆了长长的一副卷轴，两头都托在炕上，上面画着点点线线，却未着颜色，不大像画。他一手扶着那图，微笑着看看纪云说，哈哈，这园子刚刚翻修过，朕也还没看过呢，你既然来了，那就是缘分，我们一路出去走走，边看边走边说事情如何呀？傅恒和纪云见乾隆如此高兴，急忙都笑着点头。傅恒说，主子，这园子我已经看了几次的了，以为都走熟了呢，可今儿进来还是觉得很新颖，好多地儿都不认识了呢。就说东边那个假山石吧，怕有十万斤重吧，怎么一下子就弄到西边去了呢？乾隆点了点案上的图纸，笑着说，哎，修园子到底也不是什么急事，如今朝廷富裕了，才敢想修这个圆明园，才敢想翻修这个避暑山庄，这是圣祖和世宗爷想了多少年的事儿啊，如今到朕手里，终于要圆梦了。言下的神色既得意又感慨。其实啊，傅恒的心里是不大赞成京师热河两个地方同时大兴土木修造园林的，他抱定了不说好也不说不好的宗旨，不明确表态，只是跟着乾隆往外走。纪云却是兴高采烈，跟着亦步亦趋出来，一边走一边说，皇上垂拱九重，置天下于极盛，九夷万方免流朝拜，自然得有应有的体尊呐，这才能显示我大清泱泱大邦的风范嘛。君臣三人是边说边浏览，此刻正是未末时分，日影西斜，给湖光山色平添了一种神秘的色彩，秋风习习，树木摇曳，湖光闪闪，令人心旷神怡。正看得高兴呢，却见游明堂从东边快步走了过来，还没等他行礼呢，乾隆就笑着说，哇，老家伙来了，行了行了，不必行礼了，但是你也不要扰了朕的兴致。游明堂急忙答应一声，是。 然后向乾隆一揖，就站到了一边。纪云不仅说：“哎，臣虽小有博才，但是对此美景，怕也是要江郎才尽，志穷词竭了呢。”乾隆微笑不语，下了台阶，到了仪门外才问：“刘明堂，朕看你好像有什么事儿要禀奏啊？”面对如此美景，刘明堂好像根本就没看见似的，脸上是毫无表情。听到乾隆的问话，急忙躬身回答：“回主子，奴才原来是有事儿要回奏的，但主子不叫奴才扰了兴头，奴才今天就不敢说了。”乾隆用扇子点着他，笑着对傅恒和纪云说：“瞧瞧瞧瞧啊，你们瞧瞧这个人，当年就是他把世宗爷和十三爷顶得直噎气，这不如今这又要来扫朕的兴了。你还有孙家干、史夷直递上来的折子，朕都看了。这园子是圣祖爷那时候就起意要翻修的，不趁如今朝廷有钱的时候修，什么时候才办呢？”尤明堂又一躬身说：“当年圣祖爷要修避暑山庄，世宗爷劝谏说，避暑山庄真清凉，百姓仍在热河中。举的是民间的口语儿，说的的确是实情。圣祖爷当时就停拨了银两。以奴才的见识，如今这仍然不是什么急物，有钱还是该用到大小金川，用到赈济灾民上，先使天下人都脱于水火之中，然后有君父悠游之乐，才算是尧舜之君。”他面无表情，就这么直截了当的说出来了。乾隆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就消失了。“哦，你是说朕不算尧舜之君，不肯后天下之乐而乐咯？”尤明堂又躬了躬身子，但是语气却丝毫不容让：“皇上仍然是圣明之君，唐宗宋祖和我朝的圣祖都是英才明君，亦不曾以尧舜自居，何况皇上？”这话说到这儿已成僵局了。乾隆死死盯着尤明堂，可尤明堂呢，只是弓着身子，脸朝地，根本就不看乾隆的脸色。傅恒早就听说过尤明堂是个橡皮棒槌，折不断，打不烂。想当年连权威赫赫的雍朝第一王爷允祥都得让他三分呐。平常见着尤明堂啊，他总是带着慈祥的微笑，十分随和。今天这才算见着真颜色了，果然名不虚传呐，不愧是个橡皮棒槌。傅恒想说上几句调侃的话，缓和一下气氛，但是搜肠刮肚，却怎么也找不出合适的话来。纪云也真是开了眼界了，自从他入朝廷以来，还从来没见过有人敢这样和乾隆说话呢，简直是一点情面都不留嘛。他担心乾隆会发火，偷眼看了看乾隆，没敢说话。乾隆看着尤明堂喘了一阵子粗气，好像平息了一点怒火，不动声色地说：“尤明堂，你是60多岁的人了，可以说是三朝元老，朕也不打算怎么样你。只你说的避暑山庄真风凉，百姓却在热河中，那是圣祖年间的事儿。你今天说出来，就有谤君之嫌。这承德现有50000多百姓，你实指出来，哪一家百姓在热河之中， 没有，但是奴才也没说假话。
嗯，
御驾来此围猎，圣旨一下，承德就开始清理了。所有无业游民、无户籍身份的流民、乞丐、化缘的道士、挂单的和尚，半年前就被赶出去了。留下来的不是商人，就是财主，当然清凉了。他这么一句接一句说的斩钉截铁，就像和乾隆拌嘴似的。就算乾隆涵养再好，那脸上也有些挂不住啊。本来就略显长了点的脸拉得更长了，他断喝一声：有命堂，别以为你资历深，你比得了张廷玉吗？你算什么进士？是哪本书里教你和君父这样讲话的？你也承认如今是天下大治，又说朕算不得尧舜之君，这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刘明堂就像个烧焦了的老树桩子似的弯腰站在那，无论乾隆的脸色多么难看，他全然不知道，根本就不看，弓着身子说：尧舜以天下为公，皇上春秋鼎盛，年富力强，正是继承先帝遗志，削干秦政之时，大修园林恐怕不符合皇上孜孜求治之圣意吧。圆明园已经用去了1000万银子，至今还不成规模，避暑山庄也用去了700万，听说还要再拨。年复一年的这样修下去，朝廷有多少银子也不够使啊。他这番话是连军机处也给扫进去了，傅恒的脸一红，却装作什么也没听明白。纪云本来就是力主修园子的，而且呢，这些银子都是经他手批出去的。听了游明堂的话，他不能再沉默了，接过话茬说：游大人说话欠思量了，其学术也不纯。皇上修这两处园子，并不是为自己享乐，避暑山庄为秋猎之行宫，天子大汉起居之地，又要接待内外蒙古的各位王爷。难道说皇上的行宫连这里蒙古王的行宫也赶不上吗？还有圆明园那是在北京，41万方朝见天子之地，如今远洋外夷来贡来朝的越来越多，欲得清华，欲贵天尊，难道不要官事行管相配吗？国家财力充盈之时，民间多有无业子民，与其在地方滋事生非，出些工钱养活他们，朝廷又有了接见外夷的地方，难道不是两全其美吗？再说将来园子修好了，太后自然要搬进去的，包中表孝，天子为天下先，这也是天理人情嘛。纪云自以为说的有理有据，但是立刻就被游明堂给顶回来了。啊，原来你的学问是如此之纯呐！走，我和你一道去各省看看，哪一省的饥民少于5万，就治我妄言之罪。告诉你，除了苏杭略显富庶一些，北方百姓家无隔夜粮的多的是，坐在军机处里看看下头的折子，就以为天下怡然，男有所耕，女有所织，老有所养，少有所抚，这就是你纪云的学说。皇上，纪云阿谀奉承，乃是一个佞臣。乾隆气得脸色苍白，厉声说：就你懂得学说，什么叫佞臣？不识大体，沽名钓誉，那才叫佞臣呢。好了好了，朕还有比你这要紧的多的是呢， 你退下去吧，等着处分。刘明堂的脸上仍然是毫无表情，行礼起身退下去了。傅恒看着他的背影，步履蹒跚，好像突然老了十岁，偷眼看看乾隆。乾隆也正在看刘明堂的背影啊，不过脸色却是缓和了许多。他长出了一口气，唉，一个孙家干，一个史夷直，还有这个刘明堂，在先帝跟前就聒噪，这人越老啊越爱饶舌，火性也越大。原来呢是小聒噪，后来是大聒噪，这不如今索性和朕顶起嘴来了，唉，真是扫兴。算了算了，回去吧，不看园子了。纪云忙在一旁劝说他。皇上，他不该说我是佞臣，但是臣真是佩服他的胆略呀。自古以来，历朝历代，庙堂上要是没有聒噪的臣子，那这个江山就要出毛病了。傅恒听说乾隆要处分刘明堂，开始啊还为他捏着一把汗呢，现在听乾隆的话音，好像不会有什么过火的举动。见他懒洋洋的转身往回走，急忙跟上一步说：“主子，纪云这话说的有大臣风范，奴才以为孙家干、史夷直是一类人，有话就说。”刘明堂和范时杰呢又是一类人，是脚踏实地办实事的臣子，到憋不住的时候才说话呢。朝廷有几个敢说话的，无论对错，那终归是好事。奴才看处分就免了吧。乾隆停住脚步，回头看了看傅恒，笑着说：怎么，你怎么那么害怕处分呢？朕不取其言，还要取其人呢。哎，这个刘明堂啊，当了20年的户部尚书，可是家里却穷的只有3个使唤人。这样的官员如今是越来越少了，朕岂能不给点处分呢？今儿正好纪云也遭了他的碰，那就由纪云去传旨，给他加一级，赏双凤。这乾隆游园的兴致被游明堂扫得干干净净的，虽然没怪罪他，但终归是提不起兴致了。回到延勋山馆，兀自对着窗户发愣。傅恒和纪云没得旨意，走又不敢走，是话也不敢随便乱说，只好像木偶似的并排站在那儿看着乾隆。